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我们来一起看这段圣经，在诗篇第78篇第一到第八节。我们知道母亲啊，母亲的在家庭中的这个角色呢，是已经非常的被肯定。我们知道母亲在家里面，在所有的地方都受到相当的尊重。但是今天呢，在很多的家庭里面，父亲的角色呢，好像被贬低到二等公民。很多人不认为父亲重要，有些做父亲的本身也不觉得他很重要，因为他觉得有妈妈就够了。妈妈你去问妈妈就好了。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。有一个女权运动者这样说，她说父亲是生理上的必须，却是心理上的荒谬。意思就是说，不需要我们现在除了要父亲生孩子以外，那其他没有什么作用。可是呢，圣经的看法却是对这句话一个非常正面的这个批判。那这句话呢，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，也是一句荒谬无稽的话。那父亲呢，在家庭里面带来安定与稳健，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不要小看神今天给父亲的角色与责任。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看到教养儿童的主日学课的时候，大多数是妈妈去上，爸爸不去，爸爸要去学神学，爸爸要去研究圣经，很重要。但是呢，更重要的是父亲也要同样的，甚至于过于母亲要扮演这个亲父亲这个亲双亲的这个角色。所以父母亲的同在，父母亲在一起呢，就显示了上帝的形象。神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，乃是造男造女。那这个在创造的里面，我们已经看到了上帝所定的旨意。所以今天一个家庭里面一定要有父亲，一定要有母亲。没有父亲的家庭不是家庭。我的意思说，没有双亲，不是单亲，我不是讲单亲。没有母亲的家庭，就是没有女性的家庭，也不是家庭。因为上帝所定的是父亲跟母亲同时表彰上帝的形象。一个孩子也是同样要有男人的角色，也要有女人的角色，让他能够有平衡的生命成长。那这边有一些很惊人的统计数字，那这个统计数字来自今天一般人对婚姻跟家庭的轻视跟忽略。那今天的社会呢，单亲增加了300%。那就是说那单亲里面当然是有些是比如说配偶过世了，这个是不得已的。那是有很多是因为破裂的家庭而造成的单亲。那从1963年到现在，暴力的犯罪增加了500%。 那这里面很多的原因，很多的因素呢，是跟父亲有关。不合法的生育增加了 400%， 离婚率增加了增加了 400%， 孩童与单亲生活在一起的增加了 300%， 少年自杀的增加了 200%， SAT 的分数，这个是讲美国，降了80分，整个的来说，那在过去的几年中，7到12岁的犯罪率增加了 60%。 那这许多的这些都是家庭的因素，造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大的震动，是父职的问题，是父亲的职责。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说，我2岁的时候，我的父亲 walk away， 我的父亲离家出走，我3岁的时候，我的父亲离家出走。那这样的一个结果造成今天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的问题。几年前我有讲过一次，我们要重申父权的这个重要。那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看这个神怎么样让我们这边讲，刚才念的时候大家注意到吧，子孙子孙子孙，那这个子孙的意思就是说有父亲有祖宗没有祖宗就没有我，没有我就没有我的后代。那这个子孙子孙就表说明了这个父亲在这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所以父子的成名，那父子丧失了，家庭就破碎如果一个父亲没有尽责，像刚刚讲的小孩说，我的父亲离家出走，把我的母亲把我们兄弟，有的是两个孩子，有一个孩子不管几个孩子，就把这孩子撇掉，妻子撇掉走掉了，那父亲失职的时候就造成家庭的破碎。那家庭破碎呢，社会就瓦解我们不要太大意，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美国的社会已经是在瓦解当中。你看有多少的破裂的家庭，有多少社会的问题，都是因为主要的因为父亲没有尽责。所以社会的道德与灵性的状况是反映或者从家庭里面影射出来。 Bill Gardner 很多年说了如果你要有一个健全的教会，你必须要有一个健全的家庭，你要有一个健全的家庭，你必要有尽职的男人。所以他有很多的讲座都是专门对男人的。我以前住在 Pittsburgh 的时候，我都半夜开车半夜早上8点钟就开始了，所以半夜起来开车开4个半小时来 DC 参加他的专门对牧师对男人的讲座。他很早就看出来说，今天的社会今天的家庭，如果男人不站起来的时候，如果男人不负责任的时候，整个的家庭会瓦解，社会会瓦解。有些人跟我 voice 就发生说，好像姐妹们在教会里没有地位，有地位，姐妹们好像在教会里不能做什么事，有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，但是领导的责任上帝是给男人做的，在家庭里面，在教会里面。今天社会上他们不遵从上帝的圣经的教导，所以我们有女总理，有什么女总统，这是社会上超越，是不受上帝话语的约束。但是今天我们要遵循上帝的道的地方，家庭里面男人要做主，做领导，教会男人要起来。 所以你们不要说怎么搞的，我们国语堂没有做 女的招待，招待也很重要。我希望弟兄们站起来，弟兄们负责任。我信主的时候是在韩国，我们韩国华侨教会里面信主的人 70% 是女的， 30% 是男的，韩国的教会也是这个样子。我看到这个是不对的。那当你把责任都交给姐妹的时候，男人就坐在后面。还有个就是说，男人呢又有自卑感，又有骄傲，看到女人站在前面他就走掉了，所以他不要来教会。有一本书叫 Michael Trent，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，有没有看，讲了美国一些小的这个趋势，有些有 mega trend 大的趋势，小的趋势。那一个趋势就是说，好像女牧师越来越多，但是他做的调查的结果，女牧师是越来越多，但是教会越来越小，因为吸引不了男人。为什么男人不愿意来教会？他们说教会太女人腔， too feminist， 太像女人。我不是看低女人，而是圣经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男人的角色，男人的职责。所以我们借着父亲节来陈明父职的重要啊。如果父职丧失的话，家庭就破碎，如果家庭破碎，社会就瓦解。所以你会担心，我今天孩子放到这个社会，这个很多人担心公立学校，对不对？这个公立学校放的时候，我怎么放心？你看这个公立学校，我的儿女都跟我讲说，你们的世界 your world is so small， 对，我们是不大了解美国这个。那我们的孩子们在学校里面，他们学生11、12岁就有 sex 乱七八糟，你都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，哎，我们不是这个社会里长大。那这是为什么会发生？家里面出来的嘛，家里面，因为家里面家庭瓦解，社会就瓦解，社会的道德灵性就从家庭的状况来影射出来。所以今天神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使命感，有一个责任感，要在这个社会里面来做一个有影响力。所以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从两方面来看，第一个是讲到父子的成名，第二个是我们要谈到这个天责的这个任务。那首先我们这边讲了父亲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看这边这个圣经呢，就是讲到这个信仰的传递，就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啊，子孙子孙一代起，所以信仰的传递。首先我们从第一节看到说，这里讲到传递的一个呼召，他说我的民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训诲，侧耳听我口中的话。啊，这个诗人好像是一个父亲，也是今天父亲应该做的事情。说我心里面有话，你们要听，我要讲给你们听，要留心听。留心听的意思呢，就是你听了以后呢，可以了解，你听了以后呢，要顺服，叫做听话。我们今天都希望小孩子，我的孩子做一个听话的孩子，是听谁的话呢？听你的话，但是你的话不一定对，你的话有的时候是自私的，是为你自己的面子，为你自己要光宗耀祖，要你的孩子这样做，要你的孩子那样做，那这个不是我们圣经讲的。圣经要我们讲的听话是听上帝的话，我们要教导儿女顺服神，听而了解，听而顺服。他这里讲到我的民啊，那这个我的民啊，这是一个呼声。如果我把它这个英文叫 paraphrase， 就是把这改变一个说法的话，就是我的儿啊，我的孩子啊， 然后这样讲，你要听我的话，我的孩子，你要听我的话的时候，就是里面发出一种非常沉重的一种负担。我希望你听了上帝的话，听到这个话是重要的话，你要听进去，你要了解，我讲给你听。他怎么讲？后面又告诉我，侧耳听，而且一直讲说，我你要听我的训诲，侧耳听我口中的话。这个侧耳的意思呢，就是专注，非常专心的啊，把耳朵伸着，能耳朵能不能？我们人的耳朵不会动的啊。你听话是不会动，因为狗的耳朵会动，你们注意啊，狗的耳朵翘起来了，有时候马的耳朵也会动啊，就是它耳朵们一翘起来的时候，它听到一种声音，它要非常的注意，这个就是侧耳听的意思。那上帝要我们听他的话，是要用这样的心态。那讲的人呢，也是希望人家好好的听，专注的听，侧耳听，留心听。我前两个礼拜去这个科州去讲道，他们很有意思。这个这边放一个投影机，这个投影机是在聚会的时候做报告，懂不懂？在聚会的时候做报告，怎么呢？一会儿说，哎呀，你的孩子什么什么孩子现在哭了。听进去，那这个投影机一出来的时候呢，那本来讲到我讲到的时候，他们都在看我。投影机一出来，你看那个头，嘘，全部去看那个了。那你们都去看那个，我跟谁讲到呢？你们不听了嘛？所以我就停下来。那最后一场呢？最后一场是他们要退休会要还钥匙，那还钥匙呢，就把很多房间的 number 写下来。那你要看看这个数字的时候，不是那么简单吧？你要找你的数字，你说钥匙没有还呢、啊，所以就登出来打在这里，什么什么房间，哪个房间钥匙没有还？那这么一打出来呢，全部都看到你，我又没有听众了，所以我又停下来。那我说现在打这个目的是什么？你现在要这些人都去还钥匙啊？那我讲给谁听？而我们聚会的时候，在聚会的本身就是来破坏、来打扰聚会的程序。这个就不是侧耳听，这个不就不是留心听。我们要留心听、要侧耳听的时候，要专注。我就跟他们讲了，我就趁机会来机会教育。那我相信他们这个传统不是我开始的，就退休会已经有十年了，是吧？十年了，可能每年都这样做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讲，所以他们到这个时候还在做啊。今天这个人，这个刘牧师怎么搞的？那我是见路不平就想铲一铲的人，所以我就停下来，你们都看，找好自己的号码以后，现在要去还吗？还钥匙吗？赶快去，等你还回来我再讲。But they got the message， 把那个灯罩的盖下来，什么都不要看，专心来听到。晚一点还钥匙没有关系，我早一点散会，说12点以前你们都可以把钥匙还过去。但是该洗耳恭听的时候，要留心听，要侧耳听的时候就要听。第二，他讲到我怎么传递，传递的方法。他说说比喻，说比喻就是以生活的经验解说圣经的真理。耶稣是很会用比喻，你看野地的百合花，也不种也不收，你们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担心什么？这么一听，你看，真的去看看花，真的去听听鸟，哎呀，上帝都那么眷顾我，这么大个人，我这么宝贵的人，我这个用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的人，我担心什么呢？这个比喻一讲出来，他们就懂了。说明语是指不明显的事物需要加以解释和说明， 那这个加以解释的说明呢，就是从历史中的观察神的作为。啊，以色列人他们有很长的长远的跟上帝的接触 encounter， 那历史上告诉神怎么样在过去在埃及在红海过红海在旷野40年，那神给他们玛拿吃，给他们鹌鹑的肉，他们在旷野40年鞋子没有穿破，衣服没有穿烂，他们有的吃有的喝，能够走过这个旷野的路，今天进到迦南美地，在这里享受上帝的恩典。从历史的观察里面他们可以学到属灵的功课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教养儿女，我们带领我们的下一代要进到上帝的丰富里面，我们自己必须要有生命的经历，我们必须要有生活的经历，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，我们所信的是什么，我们信仰的内涵可以借着生命来表达出来。当我们诉说的时候，我们的儿女听到就知道历史，我们的历史上是有上帝的印证。第三，传递的来源，我们怎么样来传递，这个根源是什么。诗人告诉我们在第三节说我们他所讲的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，也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。三件事情，第一个是我们所听见，我们自己亲耳听见了。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说，我们现在想传给你的生命之道是我们亲耳听到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。啊，你的信仰是只是听吗？听很重要，只要从听到看，你知道你自己亲身的去经历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。那这里再讲这个祖宗，英文是 fathers， 那 fathers 就是父亲，那就是一代一代的父亲，上代的父亲，在上的祖宗里面说祖先的意思，都是父亲一代一代的告诉我们的。那就是说这个信仰是要传递下来的，是不断的传递，是生命的经历。然后第四呢，传递的使命。第四节说，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。那这边呢，他讲到这个使命的传递的时候，他从两方面来讲，一方面是负面的，负面的就是说不讲，哑口闭口不言，不说呢就是隐瞒。他说我们不将这些事向我们的子孙隐瞒，我们有消极的隐瞒。今天常常，以前我常听说，最近比较少听人说，哎呀，信仰是个人的事儿啊，听不听说没有，信仰是个人的事儿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女儿，他们要信什么让他们去选择，你觉得这个话对吗？他们要信什么让他们去选择，那你为什么选择他去弹钢琴？你为什么逼他去学中文？你为什么要他去做医生？你为什么要他去做工程师？为什么信仰你不逼他？信仰你不说你应该信这个？你看你的价值上，信仰不重要。如果是重要的话，对你重要的话，你肯定是会要你的孩子也信你所信的。有的人甚至于后悔说，我不应该信这个。但信仰，你真的信就信了就信了，你不能会后悔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